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3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正声调平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是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这个声音起来不像是这个我们的正班节目主持人张新明老师，那我今天是这个代班主持人，我是连世昌连律师。那我想说今天呢我想说找到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朋友这个来这个一起参与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的一个这个内容的一个访谈。那其实呢，我们这个俗话说这个万丈高楼平地起，这个我很喜欢的一个这个以前的这个智者叫老子。老子他写了一本书他曾经有写到说，这个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个九层之塔这个起于垒土。所以很多事情呢，这个包括这个万丈高楼就要从平地这样慢慢这样盖起，但是在这个前提之前呢，要有所谓的蓝图跟所谓的这个建筑师还有这个土木结构技师这些专业人员来协助我们盖大楼。好，所以呢，今天我们邀请的这个嘉宾呢他是这个我先这个破个梗他是一个建筑师，而且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建筑师。好，那他呢这个曾经也来到我们的这个日光大道的节目，他名字叫刘崇辉建筑师，这个号称叫金刀刘这个金刀的金刀啦就是刀子的刀，这个刘呢这个是他的这个同音异词这个刘呢就是这个上流中流下流的这个河流的流这个金刀流刘崇辉建筑师。那他本身呢是这个建筑技术系毕业的，那他现在目前呢是这个旺前资产这个管理这个总经理。那个刘建筑师我们这个跟这个听众朋友先这个打声招呼问候一下。
嗨，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叫刘崇辉建筑师。
好，那这个刘建筑师呢，就像我刚刚讲的，他本身呢是这个建筑师这样的一个职业建筑师之外，他本身也是这个旺前的这个资产管理公司的总经理，然后呢曾经在建筑事务所营造还有这个饰装设计公司还有担任这个房仲公司的这个顾问。那他这个他这个业务范围除了这个建筑师之外，他其实专擅在这个室内装修。所以呢，先跟各位听众朋友预告一下等一下呢，这个我们请建筑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一些这个常见的这些饰装的这些案例跟相关的问题要注意哪一些那本身呢，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跟这个听众朋友这个分享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金刀流建筑师呢他在这个2022年特别是在去年的时候，这个增修了他这个大的大作他的书名叫《赚很大 赚很大，那它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刚刚讲的忘记资产哈、哦，这个所出版的。那等一下呢，它这个书中呢，从这个不同的视角，特别是从建筑师的视角来跟我们分享一些。好，这些这个如何透过不动产这样子的一个投资理财的工具来作为选屋啊、哦，或作为这个买卖这样的一个标的哈、哦。那讲说我们第一个问题啊，今天很开心这个找到啊、哦、这个刘建筑哈、哦，也是我的这个好朋友，今天那个非常的这个情谊相挺哈、哦，来一起参与这个节目。那我想说，是不是能够请建筑师哈、哦，跟我们听众朋友先这个自我介绍，分享一下你自己本身的这些学经历，还有你本身哈、哦，像我刚刚这个旁白讲了这么多，那你自己本身在做这个建筑师这样的一个行业呢？那从民众特别想要了解说，哎，建筑师都是在做什么样的一个行业工作？那你自己本身呢？这个专善的啊、的这个分在哪边？我想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这个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金刀流建筑师您自己啊？
各位正声广播电台的一个所谓的观众，大家好，我是金刀流建筑师，很感谢连律师的这样的一个分享，我的个人的简介哈。其实我是一个哈，从学校是一个从以前就是正统的建筑毕业的一个建筑人，啊，只是在从事建筑这行业的过程里面十多年，后来不同的一个角度去看这个不动产哈。其实建筑业它有很多元的一个面貌。但是不动产有它迷人之处哈，其实我们在我们国内来讲，不动产其实就是火车头，所以我们在从早期的一个训练，在事务所的训练的过程里面，发现我们跟着一些火车头的一个迈进去做，因为它是一个资产体大的一个所谓的一个量体，所以在从中也得到很多啊建设公司或是有一些他们在做不动产投资的一些观念点，所以我如那个主持人的引述一样，所以我们才会出了一本书叫赚很大赚很大。其实我们集结了很多不动产相关的业者或是说建设公司他们的理念，我们把它写出来。其实不动产世界里面是非常的迷人的，在我们以前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是跟着这些前辈走，所以把他的一些点点滴滴变成了一本书的内容跟大家做分享。而我本身以前在事务所也在设计公司里面去做服务的过程里面，跟着这群人把这样的一个理念把它分享出来，所以觉得其实在建筑里面可以跟着不动产，其实就是如同那本书赚很大赚很大。
哦，对，那其实呢，我觉得刚刚这个金刀流建筑师哈，他这个讲得很好，就是说，其实我们在看不动产这个面向呢，它其实就像潘朵拉的盒子。那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有兴趣的民众，你打开这一盒潘朵拉盒子的时候，它里面有非常多这个让你惊喜或意想不到。那当然呢，这个你如果要从当中去获利的话，那当然这个有风险的问题。所以你要从什么样的一个视角去打开这个潘朵拉的盒子，那就端看我们听众朋友他自己。那其实呢，刚刚这个建筑师他这个讲到的，他这一本这个大作《赚很大赚很大》这一本书啊，好，他是从这个建筑人或者是建筑师视角。那当然，这个比如说跟我们从事这个职业律师哦，从这个职业律师的角度来看不动产的交易跟投资，或者是从这个地震室，或者从这些中介、房东、代销跟建商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一个视角其实呢都会展现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面貌哈。那我首先想说第一个问题，这个我自己个人本身其实也非常的好奇，也会想说，哎，这个，因为我们有时候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个房子的这些装修的时候，经常听到所谓的这个室内装修公司，所以叫室内装修室装。那另外呢，还有包括所谓的说，哎，一般我们可能会请这个室装之外的这个装潢师傅，哦，他可能是这个个人有他的工班啊，哦，或者是他自己本身在做一些这个木工啊，哦，或做一些这个泥做的这些所谓的这些装修师傅啊，哦，或者是这些这个装潢哈，那它就不叫室内装修。我想说，哎，那这一部分哈， 可不可以请建筑师，好，这也是我自己个人的这个想要问的，就是说，那这个建筑师他自己本身可以在做所谓的刚刚讲的所谓室内装修，好，那包括这个室内设计师，他有所谓的这个室内装修，包括室设计的部分，或者是一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装修师傅，他有可能在帮一些这个所谓的民众或者是一些店面公司，好，做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室内装修，或者是装修店面办公室。那我想说，是不是稍微能够让我们听众朋友了解一下，这三种角色或这三种行业，它大概就是从你们建筑师的这样的一个理解的部分来讲，有什么样不同的一个扮演的角色，或什么样不同的一个地方，可以供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些了解啊？
哦，感谢连律师的这样的一个分享，有机会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哈。其实现在来讲，为什么现在的房屋越来越贵？大家都要记得要保护自己的资产，所以有时候我们公部门或是业市部门都会叫你去做所谓的申请室内装修许可的动作。但这边为什么会跟连律师讲的一个行业别有所做说明？原因是早期我们在做所谓的室装，是任何的行业，比方说早期有很多的工种叫做什么工程行啊、设计公司啊、装潢公司啊，都可以来做承接。但是在承接的过程里面，我们的建筑物随着我们的什么时代的演进跟技术的一个演变的过程里面，它越来越完善，建筑物越来越完善去做所谓发展，所以有高层建筑或是一般的所谓的不同的建筑的演变出来。但是也发生了很多的一些什么火灾意外的频传的事件，原因是在什么？其实在我们民国84年的时候，我们就有申请室内装修许可的这样的一个法令，原因在规定什么？规定是我们在做的过程里面，在材料、在一些建筑的检讨跟消防的检讨去做这样子的全部的审核，所以才会有叫做室内装修的部分。那为什么会从84年到现在114年呢？这样大家民众才慢慢的发现这东西的重要性哈，所以就发现很多早期我们在很多的群众，因为装修跟可能只会接触到一次到两次哈，在一个同一个屋况里面，所以有时候我们还会停留在早期的一个想法里面，早期我们会要找泥作师傅、找木作师傅去做简的装修。但是其实在我们的所谓的室内装修的法令的定义里面，什么叫做装修行为？只要有涉及到所谓的天花板或是隔间或是分间墙的异动，都称为叫装修行为，在法令的明文之下是需要申请室内装修许可。所以为什么现在的行业别很多的公司会有一个叫室内装修公司，这东西也要跟大家做说明。我们在我们的什么内政部国土署里面，它有一个明文规定，这是称为叫做特许行业，里面公司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叫做什么施工室内装修设计人员，或者室内装修施工员，两者择一，才能申请这样的叫室内装修公司。所以一般的工程行、木作、统包或是设计公司，他们里面没有这样的人员，就表示什么？表示他们里面没有这样的观念或是做这样的一个训练。所以你今天如果把你的一个现在房屋都非常的贵，尤其房子也涨价的许多，所以在做装修其实我们都注意一下，我们有些在装修过程里面有没有人帮你去做把关的动作，如果有这样子的公司，他们有练，其实会让您的资产更加有保障。另外他也知道你房屋的一个状况，其实申请室内装修就像我们在医院里面的家庭医师，他们会有一个开处方间的内容，而符合现代的法令的内容。我们法令不只是装修啊，我们会规格到他的所谓的材料，会规格到所谓他有没有办理所谓消防，或是他有些逃生，这些都要去做所谓的总体性的一个检讨齁。其实对于你在做装修这块，其实是任何内容都多了一个保障在里面。
哦，我觉得这个刚刚这个建筑师他讲的很对哦。其实呢，我们这个虽然说万丈高楼平地起，但是很多东西不是只有盖房子这样的一个传统观念。其实我们随着这个社会成本的付出，社会视线的这个不断的演变哈，包括这个我记得在民国八十 几年的时候呢，他曾经在芦洲发生大火。
是。
那因为这样的一个大火，所以后来呢，导致法变更说，你八层以上的大楼的话，要有两部的这个电梯。
对。
好、哦，那等等之类的，其实所以这个在整个一个我们的公寓大厦或我们的大楼的新建过程当中，其实不是只有居住，还有包括安全，还有包括防火、逃灾、逃生避难这样的一个设计。所以这个讲的这个非常的好哈。其实我自己本身个人在职业律师承办的经验哦，很多就是所谓的这个市面上俗称的这个叫装潢蟑螂啊，这个它是这个假借一些这个市装公司的名利哈、这个来有时候像来诈骗一般，这个贪小便宜啦哈、可以说贪小便宜的民众哈、那误以为说这个是合格的这个装修公司，结果呢，这委托的这些这个装修师傅哈、不孝的这个商人哦，装修之后，结果根本没有帮他做泥做装修，结果先把他这个房子里面的这些铁条、铜条、门铝窗啊，还有包括楼梯的这个防滑的这个铁条哈、铝全部把它拆光变卖了。好、那至于这些这个泥做的部分全部把它打光哈、这个变成空屋之后呢，就人去楼空。为什么？先把他一些这个定金啊，这些各期的工程款好、先借故先请这个业主先预付之后，然后人去这个楼空了、东西该变卖全部把它变卖，这个叫俗称叫装潢蟑螂，所以民众要特别注意哦，这个会被这个诈骗的情况在这边。好，那我们呢，这个接下来想要进一步去询问，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这个室内装修当中，其实不是只有这个装修设计当中，还涉及到很多的那个防火的观念，所以我想说，我们是不是能够请建筑师呢，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这个室内装修包括说。所谓的这个防火区间、防烟区间的设计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刚刚讲到一些这个大楼的这个天花板、楼层或者是区间墙的这些改装，好，那这些部分呢，这个是不是我们跟我们分享一些这个有趣的案例，就是说有些住户他可能买了之后，他可能想要这个上下楼层想要打通，可是这个呢，是不是要申请所谓的室内装修的这个许可的一个通过，才能做室内装修的动工？或者是有些案例是他可能本来是这三大房或两大房，他可能想要去做这个另外一个这个多一个单位的隔间或多一个这个浴室的隔间，是不是有相关的一个案例？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年深深爱过，也深深痛过，爱完了，然后他走了。时间哗啦啦啦啦，泪也唰啦啦啦啦，他忘了把心还我。心细细上锁，也秘密封过，为什么眼泪还在？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供。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子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哈，那我们刚刚这个请我们的这个刘建筑师啊，金刀刘建筑师来跟我们这个分享一些这个建筑师跟一般的这个饰装公司或者是一般的这个泥作师傅他们什么不同的地方。那刚刚我们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实务上这个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除了刚刚我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就是说你在做一些饰装的时候小心啊，切记不要遇上所谓的这个装潢的这个不孝业者，俗称叫装潢蟑螂。那当然这个是少部分啊，少部分其实大部分都是一些这个正派经营的这些饰装业者或者一些装潢师傅啊，但是有时候这个害人之心不可有，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这个是我们必须切记的地方。那另外呢，这个刚刚我们呢讲到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在一栋这个建筑物当中呢，可能需要做一些这个所以这个可能天花板墙面啊，或者是区间分隔墙的一些这个更改，或者是甚至增加一些所谓的这个浴室啊，或者其他的这个可能房间的这样一个不同的这些这个单元的需求。所以呢，这个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建筑师是不是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些室内装修啊，包括一些申请室内装修许可这些正规的途径，还有一些有趣的案例。好，我们请建筑师，谢谢。
好，谢谢连律师分享哈。那我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说明一下，室内装修在针对在住宅这部分的这一环啊，其实室内装修我们在做住家来讲，其实跟一般的所谓的其他的类别会有所不一样。其实我们在做室内装修这一块，我们一般都是做所谓简易装修哈，我们不会涉及到一些特殊的成分在里面，除非是这案件出特别。那一般的传统的住宅而言来讲，在做饰装来讲，其实不管是小套房或是说大到几百平的这种豪宅，其实它呢我们都用简易装修的部分去做说明跟做检讨。但其实是因为每一种的类组不一样，所以我们检讨的内容不一样。但首先其实我们在做做室内装修的时候，其实我们要跟住家的一个所谓的所有权人要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说明哈。其实买房子或是装修房子，特别要注意，房屋是你一辈子最重要的资产，所以你今天是不是要把你的资产摸清楚。所以原则上我们在申请室内装修之前，其实我觉得原住户或是说您今天是所有权人，是否是不是要先去调一些所谓的资料。所以我在这边其实自己创造了一个三的名词哈，叫做房屋的过去、现在、未来。好，为什么要跟各位的听众说明呢？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房屋的过去、房屋的现在、房屋的未来。再怎么说，过去要怎么去了解呢？我们从哪些资料可以了解它的房屋的过去？当然第一个，我们可以从房屋里面去调所谓使用执照图说，或者是说从以前我们很多的公寓大厦里面它有一些遗留的一个所谓蓝晒图，去了解当初房屋的模样。那我们有时候我们在购买房屋或是装修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可能是第一个，我们可能是二手房或是说一手房，我们可以知道一下房屋的现况。那现况跟原本的状况有没有差异点，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其实在我们早期来讲，我们在建筑物来讲申请建造或实造的过程面，都有县市政府或是我们的建管科去做把关的动作。但是房屋其实随着时间，其实有时候我们买的可能是中古屋或新城，但也要知道未来交付给人之后我们会怎么去做处理。所以室内装修实时是 透过政府的一个把关过程，把你的房屋用得更加的安全跟健康。所以呢，我们刚刚讲的是到现在就是你原屋的现况啊，未来是什么？有时候我们会找设计公司去做所谓的什么设计装潢。所以有时候我们今天在检讨的时候，早期我们的观念就是用原屋况跟所谓的设计师做沟通。但沟通的过程里面，如果您找的设计公司里面它没有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室内装修的一个概念跟这样的知识的过程里面，有时候会伴随着业主的需求而去做装修的内容。但是其实跟这位听众讲起来，像工会里面我们看过很多在申请室装的，像台北市建筑师工会可能一年光是室内装修的案量可能就快30000件了齁。所以原则上其实我们都会遇到在装修的过程里面遇到所谓民众的检举。所以有时候我这边都跟很多的齁听众讲的，我常常在装修里面会大糊啊，就贴一个叫做室内装修许可文齁，就保护你至少6个月的齁，如果说被民众的打扰，至少它可以挡住你齁，就像现在我7月快到就挡煞的一个意思齁。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有时候在装修的过程里面其实有一些噪音的纷扰，有些结构的一个所谓的拆除，或是隔间墙，或连律师这样讲的，其实都有一些异动，或是想要成为你自己心中模拟的房屋啊。所以因为这样的过程里面，如果有人跟你讲，哦，这东西可能可以做，这东西可能不能做，你就有心中有所底。所以过去、现在、未来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啊。透过什么方式？透过申请室内装修许可的方式去检讨这样的一个过程。除了我们刚才连律师讲的，我们涉及到天花板、隔间墙的部分，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材质嘛。最早期我们在做很多的装修，我常常会跟一些听众讲，我们以前的20年前父执辈那一代，只要装修里面哈，都几乎都是木做，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些7层楼到12层楼的过程里面，很多消防洒水系统，木作师傅或是统包师傅会跟你讲说，哎，我们整间都是那个实木哦，如果你今天要的情况之下要把洒水头关闭齁，不然100万的一个装修就会泡汤齁。所以因此很多东西你想想看，你一个所谓的观念点不清楚的过程里面，会导致未来整栋大楼的问题点。那这东西其实我也要牵扯到一个问题点，就是说其实在我们的双北或台北市新北市，我们现在都是住所谓的公寓大厦。所以公寓大厦其实有一个东西就是重要的，非常重要，就是公寓大厦管理的一个法令。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就我们就指的是说，我们住户跟住户之间其实都有自己的产权的问题，但你的装修影响到隔壁楼上户，就会影响到其他的一个内容。所以为什么在台北市跟新北市讲，室内装修的申请已经从商业的行为延伸到我们所谓的住家，大家都有警觉说为什么这个重要性。好，就原因是因为我们会保护我们自家的一个所谓的什么所谓的资产。那我也简单的说一个案例跟大家讲一下哈。其实在我们的双北里面，其实新大楼很多大楼里面其实都是比较新颖的一个内部的格局，所以它会有一些在设计上面会放下一些比如跟室内装修有所冲突的点，在哪些跟同学做分享，等一下再分享一个所谓的旧公寓。新大楼主要哈，只要你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说你的大楼，如果你的大楼超过15层楼，我们称为叫高层建筑。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做的情况下，住家尤其是女主人最心仪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她那一颗心脏，厨房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15层楼的一个所谓的集合住宅里面，厨房通常它会做防火区化。啊，什么叫防火区化呢？就其实看到就一道墙面跟一个所谓防火门把它堵塞住。所以有时候女主人看到这东西就觉得非常的想要把它拨云见雾哈，就把墙面、把墙体打开、
打通。
那打通的过程里面，你就会发现，哇，我们建筑师如果去申请试装的时候，就讲这东西要从燃气设备变成你这样电子式的一个炉具，所以常常会有瓦斯炉变更为所谓 IH 炉。其实这是高层建筑或是新大楼面常常会抵触到的一个案例哈。啊，另外我也跟大家做了补充的内容哈。就其实我前一阵子在板桥有个案子，它是一个一群哈，一床三栋啊，里面有12楼的，有15楼的。就业主他是在12楼里面的其中一户， 但是呢，在申请试装的时候，它原先的格局是大约是民国八，大约是九十几年的一个建造跟实造。后来承办单位，因为你这整栋社区有15层楼的大楼，所以你的防火区划要做。天哪，我们发现原本的实造跟现在有所出入，还是要符合现在的法令哈。那简单的再讲一个旧公寓常常遇到的一个我们的装修的问题点。旧公寓其实我们在做的过程里面常常会有一些什么，我们常常讲说我们旧公寓要买的是国泰格局啊，我们今天要把一些旧的装修要重新去做所谓的更换，其实都会涉及到什么主要的拆除的工作，主要的泥做的工作，主要的水电的动作。常常我们就这边还没有请所谓建筑师在申请试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问题点会出现。怎么意思？我们常常会见阳台会外推啊，哈，这是大家最喜欢的。我们常常开玩笑，我们想说，哦，我们早期住这种三合院，人都叫画瓦之地是什么？是指厕所。所以早期我们那年纪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常常上厕所都要跑到三合院外面去上厕所。所以一样，阳台其实也是我们的旧公寓里面的画瓦之地哈。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常常发现后阳台会变得很多，我们在买现况屋的过程里面，除了厨房之外就是厕所哈。所以有时候我会发现，有时候做装潢的层面还把这东西延伸过来的时候，就会被我们公部门检举说这部分其实是违规使用啊。因为阳台其实它是属于半开放空间，所以很多我们在做所谓旧公寓，常常除了阳台外推的之外，还有什么铁文化嘛，所以铁窗的部分或是立所谓的门窗变成室内的部分，这也是常常在做旧公寓装修的时候大家最想要做的内容。还有一些东西也是蛮重要，有时候在旧公寓里面还有所谓的天井的违建啊，那天井有时候很多人会把它打开变成自家的仓库使用、
哦、是是，
其实这些其实很多案件都很有趣、哦、还有一个东西也跟大家特别提醒一下，旧公寓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做的大门、哦、如果我们的大门一定要记得，大门在做的时候，如果你今天在没有拆除的过程里面，大门是可以保留的，但如果要做装修，如果大门要做所谓的更新，一定会被承办要求做防火门哈。这是再跟我分享一下。
对哈，其实刚刚这个我们从这个所谓的这个建筑法令，还有包括一些消防法令的要求，就是说有一些这个楼层，比如说刚刚讲过可能是八层楼以上的要求要设置两部电梯以上，或者是刚刚建筑师有讲到，就是说这个可能是15层楼高的哦，他要去另外去特别做一些所谓的这个防火区划。那什么叫防火区划呢？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说这个防火哈、哦、区就是所谓的区域的区，划就是所谓的这个划设的划、嗯。那这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说，万一如果说像假设火灾一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听众朋友要有一个这个防火的观念，说火灾一来的时候，不是只有先看到火，其实还有包括它的烟。还有包括它的所谓的有毒的一些燃烧的这个气体，它会透过一些像门缝啊，像所谓的这些这个通风口啊，会这个造成被这个逃生的一些这个困难跟难度。所以呢，在消防法令来讲呢，就有所谓的这个防火区间或防烟区间的划设，包括这个门，或者是包括窗户，或者是包括上下楼层之间、嗯、哦。所以呢，其实。我们居住之外不是只有住的舒适，我们要有所谓的这个生于这个忧患啊，好，这个生于忧患这样的一个观念。那所以这个防灾意识，这个是非常需要去建立的。好，那所以呢，其实就是涉及到另外一个观念，就是说，那我们自然可能是这个楼上楼下想要这个不想走外梯，想要走内梯，想要这个打通，好，因为当时候买房子的时候没有做所谓的这个个变啊，或者是我们这个阳台想要外推。那就是涉及到所谓的这个公寓大厦要经过所谓的这个多数决，好，这个相关的问题。那是不是我想说进一步请教一下建筑师哈，就是说像在你们这个做一些室内装修许可或施工的过程当中，那这个公寓大厦它分所谓的这个专有部分跟这个共用部分啊，那我们一般的民众会误以为说，在这个楼上楼下是我买的，这个天花板这个楼层这个是算是这个我们家的，那我自己要做楼上楼下的这个内梯，需不需要经过所谓的这个 公寓大厦的这个区群会的这个或者是管委会的通过，或者呢又或者是这个我们家要想要这个阳台这个外推啊，或者是做一些这个铁铝窗，甚至做一些这个所谓的防坠设施，那这个部分要经过或者是要注意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建筑法令或者是公寓大厦这个部分呢，可能涉及到个人的这个使用的自由，或者是这个可能要经过区权会或管理会的同意，那是不是这个部分能稍微进一步说明说，申请这个室内装修，那到底要不要经过这个楼上楼下或者是全体整栋住户或者是整床住户的同意，好，那或者是这个部分是不是要经过一些什么这个消防法令的一个注意的一个事项，是不是这个在申请这个所谓的实物上面的许可部分是不是要经过这样的一个多数决的一个通过同意。
我这边感谢连律师的这样子说明哈，或机会跟大家做这样的简介。我们现在是很多的房屋哈，有分为叫做早期的旧公寓，那有一些叫新大楼，但现在新大楼都有所谓公家的法令在里面，在申请执照过程里面，我们就会把所谓专有图跟共有图放进去里面，就是其实在新的建材里面都是要遵守所谓公寓大厦的一个内容，就不会有所谓旧公寓所谓什么我今天做内梯后来知识去做这样的内容，后来没有经由所谓专业的一个所谓的审查，或是说结果就是评估的过程里面让他做所谓的一个什么非法的使用。那我们简单回归到一个所谓的公寓大厦里面，为什么要去再跟市装去做一个结合？我们这边有一个简单的案例哈，我之前有参与过一个就是内湖的一个也算是豪宅的案子哈，我们不方便去说明它的内容，但是它里面的坪数都是一户大约100多坪，啊，结果我们也是跟一个设计公司去做配合，那里面它是做一个规划，光是做豪宅的规划就花了1年多的时间哈，因为它是买了楼上楼下顶楼的部分，他们就有一个有的要求，因为他里面有老奶奶要住在里面，他们不想要走外面的公共的电梯或者楼梯，他们想说老奶奶那我们就做一个内梯让他可以上下使用，这部分。那我们在做使用的过程里面就发现，我们在申请室装，我们在我们的法律的检讨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里面我们发现的问题点，这问题点我觉得应该还蛮有趣的。
好，那至于怎么有趣法，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再详听我们建筑师说分明。好，稍事休息一下。
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各位听众朋友，台咖后，再欢迎回到我们的正声调频台 FM104.1 调频台。好，那这个其实刚刚用这个客家话跟我们听众朋友问啊，台咖按照哈，那其实呢，我们这个建筑这个东西是也是一样，其实它不是只有一个所谓的这个硬体的建筑物在那边，事实上它其实融合很多一些传统，展现各种不同的民族文化跟地理还有历史的脉络。这个我最近齁，有时候在看一些这个都市计划或者一些建筑齁，我自己这个有感而发，其实我们的建筑的法令的改变齁，事实上其实会慢慢深刻影响到我们餐桌上的食物的吃法哦。其实呢包括刚刚这个建筑师讲到的这个我们很多一些这个法令的更改之后，有一些建商跟代销，他在销售的预售屋，他其实现在都不签署的瓦斯管线，他现在呢全部大楼，特别是一些这个比较小的这些空间的时候，他呢这个就要用所谓的这个IH 炉，
嗯哼，
用全部的所谓的电器炉。
是，
那这个会涉及到一个问题，说我们传统的食物的烹饪的方法，可能从整个一个中国或台湾的一个色菜系来讲，它可能需要大火大油这样的一个烹饪的方式。可是呢一旦我们改变成所谓的用所谓的这个 IH 炉电器这个话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这些传统这些菜色菜系，也许它可能就没有办法煮得出来，或者是呢烹饪的出来的时候，可能它的这个色香味，特别是味的时候，可能也许就没有像所谓的这个传统的这个大火烹饪快速的方式，这样子来的可能是色香味啊，样样这个到位或样样这个俱全哦。所以我觉得，其实从建筑法令的改变，影响到我们可能是这个三代同堂或两代同堂，乃至于到这个小家庭甚至单户，那甚至我们的这个饮食文化哈，这样的一个变迁，我想其实都来自于跟我们居住哈，跟环境还有建筑物这个不同的地方。那当然这是额外话，而是我个人对这个生活的体验的分享跟观察。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建筑师啊，刚刚这个卖了一个这个小小的关子哈。那刚刚你这个提到说所谓的这个饰装的一个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案例，这个发生在大直这样的案例，那是不是那个继续好再跟我们介绍这个案例，这个话说这个分明，这个后面的一个这个结局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哦，我们就因为要在我们顶楼的楼上楼下层做一个内梯，那我们就请了一个结构技师去评估里面的内容。其实在我们装修的检讨绝对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现在因为我们的大楼高层建筑，或是说我们的所谓的一般的大楼，都要申请所谓的什么室内装修过程里面要有些只要涉及到楼地板或是有些结构的变更，那楼地板的变更也属于我们的构造变更。什么叫构造变更？一个叫做柱子，一个叫梁，一个叫楼板，所以就涉及到这三个，只要有涉及到变更，现在都要经由所谓的什么室内装修的签证之外，还有管委会的同意。那早期我们在公寓大厦里面常讲的，只要楼上楼下户只要什么漏水啊，或是有一些问题，只要楼上楼下户同意就可以做这样的施工的内容。那现在来讲，以台北市而言，他现在只要他认定，台北市的一个施管科认定说，是我们的楼板也属于我们整栋 公寓大厦的共有部分，什么意思？你只要涉及到要做所谓的切割楼板，这要有所谓的整栋大楼的区权会同意。所以原则上我那个案子就到时候我们就去开了区权会，我们也讲的有我们的一个案例。其实每个听众每个一个群众在开会的过程面，他说诶，我们感谢哇，有这样的那么孝心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住户的在那边做老奶奶这样的一个孝心的使用，但都投票的结果是全部反对齁。因为他说你的孝心可以感动天，但是我们的房屋是我一辈子的资产齁。你的涉及到楼盘的异动，那可能会涉及到中大楼的一个减损，所以我们也很欣慰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孝心，但是我们真的没办法投下这样子的票。所以因此呢，这个装修我们就只能做楼上楼下去做分割，去做所谓简单的一个申请的内容。
哦，是的哈，所以其实这个重点就是在说，其实我们有时候不要从传统的观念认为说，诶，这个室内的面积的部分都是我们家的，那既然我们家的，这个楼上楼下要另外这个增设内梯啊，或者要怎么样去做一些这个室内装修或隔间，这个都是我们的权利跟自由，那可不尽然，因为我们有所谓的这个住宅的这个宪法，叫所谓的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的时候，那有时候在涉及到一些这个所谓刚刚讲的是结构或区间墙等等做一些这个变更变动的时候或增加的时候，这个就需要经过所谓的室内装修许可办法，好，这样子这个规定，因为这涉及到说，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啊，都在同一个这个住一个同一个大楼上面，好，所以万一如果这个地震发生的时候，这万一影响到一些这个结构安全这个不良的时候，这个覆巢之下无完卵哈，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好，那这个接下来呢，我们另外进入一个这个压轴的部分，就是说，刚刚我们在这个话说这个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建筑师他有一本大作叫赚很大赚很大哈。那我其实呢在这个节目之前我有稍微这个从网络上去浏览一下这个拜读一下他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书的这个介绍哈，这个总共分成这个八大部分哈。那这个在去年哈2024年的时候有经过一些增修改版，那我其实呢这个当中的内容这个非常的这个专业而且饶富趣味哈。那我其实的这个挑的这个几项这个比较觉得这个跟听众朋友有一些这个切身利害，而且我觉得这个有感兴趣的地方，这个其中这个我就有一个章节这个提到啊，这个我们从这个建筑师的角度的视角来跟我们分享说，诶，这个如果从这个建筑师的这样视角来跟我们谈一下，就是说，诶，这个买屋置产，甚至呢其实我们这个传统的一个认为说这个有土私有财啊，那这个透过这个不动产或土地买房的方式来做所谓的家族传承，甚至所谓的这个理财规划的一项这个工具。所以呢这个我们是不是除了从我们一般常常听到这个会计师啊或者是财务的角度来做置产之外，我们今天呢这个非常的荣幸，我们是不是请我们的这个建筑师从建筑人真的角度，这个购屋置产的部分来做一些所谓的这个家族传承或作者那个购屋的一个这个视角的一个挑选啊，这个我们请建筑师来跟我们说分明。
哦，感谢林律师的一个这样分享哈，我们就挑一个章节哈，里面叫做下一间会赚什么所谓的购屋置产的注意事项。其实在做传承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也有内政部长讲说我们现在的买房很不容易，但是很多都是继承好而来的，所以我们在处理很多的房屋的过程里面，你要记得房屋是我们的资产传承面最重要的一环之一哈。那为什么要这样跟同学跟听众跟他讲内容，原因是什么？因为其实我们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不动产，在台北市或是新北都是旧公寓，动辄千万啊，高则数亿，所以这样的一个资产，其实我们要怎么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审慎的评估？啊，我们有时候在做资产，有时候是在做传承，有时候是为了下一手而准备，什么意思？有时候我们买一间房屋，我们总是会透过所谓的室内装修这一块，所谓什么，让房屋更加有价值。但在价值的一个增值过程里面，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刚才在前面的节目单元里面也讲到，室内装修要请所谓的室内装修许可，其实 实这其实是保存所谓室内装修最重我们房屋最重要的资产的一环。有时候你在买卖增加了这样的一部分，其实会让更有价值。另外我要跟各位听众讲的原因是什么，有时候我们在做所谓的装修的时候，每个人都会遇到请装修公司去做所谓的装潢这一块，但是有时候我们都会忘记了一个内容。什么内容？就是说我们要跟装潢公司领取发票啊，这东西很重要。那我跟听众讲一下，其实我们的一个经验谈跟大家做分享。举的例子，通常我们的装修款跟我们的购物的一个所谓的金额，通常大约是两成到两成五。什么意思？如果我们今天买一间房屋是1000万，可能旧公寓我们会花到250万或200万做装潢，那其中的部分其实我们占的我们的所谓装修成本也是很高的一个内容。那为什么要讲到这一块呢？其实我们都常常会忽略到什么，其实有时候我们应该要讲的，要为了下一手而准备。不管是你今天要去做传承，或是为了以后要买卖，装修的费用其实在我们现在新的法令房地 2.0 里面，它其实会有一个叫做费用的抵减的部分。什么意思呢？其实我说我们现在常常讲的，在我们前面这两个单元里面，我们讲到装修的重要性跟合法的重要性，最后是什么？要做买卖或是做传承的部分。如果你今天一个案子，如果我举的例子哈，如果房地合一税其实是我们大家常常在做买卖法的时候常会注意到的内容。那其实有时候我们买卖的时候，举例子，我们今天只要取得一个房子，只要是1000万，但是我们现在刚好景气非常的好，我们房屋这样卖到2000万，其实两者之间可能有1000万的一个获利嘛。其实在我们新购物的过程里面，我们会要缴的很多的房地合一税，那我们总是要找一些可以在合法节税跟抵税的项目里面，其实我们的装修成本是一个最佳的内容。怎么说呢？其实我们经常讲过，如果差异1000万，如果你说你像一个案子1000万，我们的装修是200万，其实1000还可以减到200万的一个抵扣额啊，所以你实际缴是800万的一个所谓房地合一税，再乘以你的趴数。那如果说您在家所谓自住，自住的话还有400万，所以你今天1000万减掉200万，减�到400，你只要缴400万的房地合一税。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一个正确的观念跟大家做分享，原因是因为把正确导入，你会发现前面宁可花一点点的税费，好吧，设计公司希望他一定要开票，好，未来在后续的一个买卖的过程面，发现这样的一个效果会特别的显著哈。这是一个分享的单元，跟大家做个分享
啊。是的哈，其实刚刚这个我们金刀流建筑师呢，其实跟我们讲到一点，就是说从这个一个资产的一个规划呢来讲呢，其实我们要放眼可能是比较中长远的一个规划的时候，那其实呢我们因为涉及到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房地合一税哈，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很多呢我们在做所谓的这个规划的时候要记得这个，把我们一些这个支出的或者是刚刚讲的一些所谓的这个室内装修的部分，那其实这个涉及到将来可以扣抵一些税的部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房地合一税或者是任何税捐，包括我们个人综合所得税或租赁所得，事实上呢是依照我们的所得再减掉一个所谓的这个叫成本费用的项目之后，那变成或等于所谓的净所得，那政府才从我们所谓的这个净所得当中去做所谓的量能课税啊。那这比如说这个假设是1000万卖掉的房子，减掉之前可能你装潢费用假设是花了200万之后，那你的这个净所得假设是800万，那800万再按照你不同的这个持有期间来课征这相对于这个不同的税率，那甚至最多可以高达45%啊，那其实乃至于到35%这样来课征啊，这是所谓的这个从税捐的角度来规划所谓的房地产这样的一个这个购置。那其实呢我们刚刚这个最前面也提到，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做所谓的室内装修呢，其实呢就会有几个这个优势。第一个呢，我们为什么要找所谓的这个正规正牌专业的建筑师或者是室内装修公司呢？最主要是因为刚刚这个建书有提到，就是说在所谓的这个国税认列的这些 成本费用的时候呢，他是要看所谓的这个发票收据啊，还有比对你的这个施工的这个契约的这个日期啊，那做所谓的这个合法的这个提列跟认列哦。所以我们常常有遇到有些客户呢，他其实蛮可爱的，他就说哎，这个你这个我手头上呢，这个有好多的这个当时这个装修的发票，哎，那这个我卖房子的时候呢，哎，这个是不是总共可以认列这些发票都可以认列当做成本费用？那事实上其实不然，这个有一些这个发票可能是虚冠的哈，或者是有些发票可能是这个国税局他不会认可的，是因为发票的日期跟你施工契约的日期它事实上是对不起来，因为很多民众是事后才跟装修公司索取发票、哦、所以这个部分有些是这个不会记得。那第三个，这个室内装修就要特别注意，就是说哎，有成本呢它是可以做认列的啊，像刚刚讲的所谓的这个地震事过户费用啊，或者是所谓的这一些这个中介费，或者是室内装修的这些费用，都可以认列成所谓的这个装潢的这个成本啊，这些都可以认列。但是有一些这个我们听众朋友就要了解，说有一些是不能认列的哦，比如说你房屋的持有期间的这个是不能认列的啊，包括这个房地的这个持有税，这些都不能认列的啊。那最后呢，我想来请这个建筑师最后呢用两三句话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些提醒跟建议，说在做试装或做这些部分购置房产，两三句话来做一些这个最后的结尾，谢谢。
我们去看病我们会找医生，所以看房屋买房屋那么大的资产也要找建筑师去做所谓室内装修的审核齁，这保障自己也保障整栋大楼的一个权益。所以室内装修其实在伴随在我们的装修里面，跟听众分享，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让自己检查自己的资产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好，对，那其实呢，我觉得说，哎，我们每一项事业哈，或我每一项这个行为呢，都要找一些这个专业的人士来帮我们做一些分析啊，包括建筑师啊，他专项的部分，或者是医生啊，医生你也不要看错这个科别了哈，等等。所以呢，其实我想这个专业要留给专业的人士来做一些这个风险评估跟判断还有控制的啊。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哈，我想这个已经慢慢这个来到尾声了哈，那我想这个我们今天请这个我们的这个刘建筑师哈，刘崇辉，金刀刘建筑师来跟我们做所谓的这个室内装修及室内装修啊，跟一些这个公寓大厦的这些多数决啊，要取得他们的同意的时候，你要做一些个室内装修的适当的这个评估跟规划，以及呢这个从建筑人的角来作为购置不动产的时候，你要把眼光放远到。这个可能是中长远三五年后更长远的地方，这些装修的成本费用要做一些认列，还有找一些合格跟专业的，像我们金刀流建筑师这个室内装修这样的一个专业人士来帮我们做设计规划跟评。好，那这个我们这个时间这个也我看也差不多了，那我们这个谢谢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这个收听我们的这个日光大道。让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司法院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烧？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供。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